为人，主都能够显出属基督那样的馨香之气。主，我们向你敬拜，请你听我们的祷告，也借着今天的信息来教导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关于我们信徒的生活，我们都是属基督的人啊。关于信徒的生活呢，那圣经提到我们几个熟悉的原则：真理。真理它不单只是一个信仰的知识，它不单只是一个信仰的知识啊，其实它也是一种信仰的实践。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彼此相爱，那么爱的真理就非常的空洞，对不对？我们谈到爱，人不相信爱。福音如果没有办法改变生命，那么福音的大能就会失去它的见证力。第二个，信仰实践呢，它包含了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的层面啊，不论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敬拜，我们有个敬虔的心来敬拜他，那我们结束之后，我们进到世界当中，进入到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都是一致的，那都是一个敬拜的生活。第三，信仰生活它必须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来实践神他的旨意。那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才知道我们一切所行的，我们生活行事为人，然后我们所做的事，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都有它一个根据。有时候我们信仰上呢，我们会觉得说信仰我们就可以改变自己，成为一个很好的人，我们可以遵循某种的伦理规范，我们可以比较高的那种道德要求，然后呢，可是在许多在事情要做的当中，我们没有根据 上帝的话或者教义的时候，有时候它是凭着我们自己的一个期望，或是凭着我们追随世界的价值观来做的。有时候我们的信仰是蛮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我们贪图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幸福动机，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信仰应该是带给我很大的幸福，带给我很大的成功，带给我很大的兴盛，可是圣经呢并不是这样而已。当然神会祝福我们，可是神的祝福，我们所谓的成功跟我们心中所想的，跟世人所想的 是不太一样的。那你怎么明白这个差异？那因为我们明白教义。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或是保罗很多的书信，在前面的地方都必须要谈到有关于神的事，有关于神的旨意，或者我们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我们把它放进到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那实际的生活根据什么呢？根据他前面所提的教义，都是这样的原则。我们生命有两种，所以根据这四样的原则，那我们我会用两次的讲道来谈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因为这里他提到一个两种的生命，一个生命是救我的生命，一个是新我的生命。那这边产生很大的对比。当你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表示我在这里改变了一个救我的生命，我这边是一个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然后呢在这里表明一个见证。就像刚才所提到的生命的原则里面，如果你没有把真理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仍然在旧有的生命当中，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见证新的生命的那个见证力量。以弗所书提到这两种的生命，以弗所的教会它是属于非犹太人的教会，所以呢，从保罗或者从犹太人他们的眼光来看，那这些呢是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那他们是跟上帝的约、跟上帝的救恩没有关系的。那如果你把它扩大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如果他不是在基督里面的，那么他就是未信者。我们不说外邦人，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区隔，但是在那边有一个区别，就是一个信主的、未信主的到底生活的形态如何。保罗他警惕以弗所的教会说，他们现在是新造的人， 有新的生命，但是生活已经改变。身份改变不代表他们的形态改变，他们仍然可能活在旧的生命的形态里面。所以呢，保罗借着这个段的经节呢，他来说出旧我可能在过去的一个对比。第二，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去，对不对？可能在过去当中，你有很可以夸口的一些的成就，即使你还没有信主，你可能做一些很好的事或者成功的事。但是在过去的生命当中，当然也有很多我们让我们非常懊悔、非常忧伤的事。所以旧有的生命对你来说可能不全然是那么的坏，新的生命当中呢，也可能是有一些让你觉得非常忧伤沮丧的事。所以在新旧当中，到底保罗在提的是什么？在这个地方他要提到并不是你认为旧的生命或新的生命当中你怎么去评断它的好坏，保罗在这边所提到的乃是旧的生命跟新的生命当中它到底的内涵是什么。那在评论这一系列，在谈到这两项当中的时候，进入到我们的主题里面，我看我们先看一段的影片，不知道我们在里面我们都熟悉贾伯斯那后来贾伯斯呢，他得了胰脏癌。那有吗？有没有？没有影片吗？那贾伯斯呢，都非常熟悉。那我们这个影片呢，是他在生病在病床上面所写的一段话。那可能你以前看过，因为蛮有名的。那我们再看一次，那我们好好思考他讲的话。他的人生非常成功，他改变我们现在世界的样貌，他的成就也影响到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来看看他怎么样评价他后来的成就。
I reached the pinnacle of success in the business world. In others' eyes, my life was an epitome of success. However, aside from work, I have little joy. In the end, wealth is only a fact of life that I'm accustomed to. At this moment,Lying on the sick bed and recalling my whole life, I realize that all the recognition and wealth I took so much pride in have paled and become meaningless in the face of impending death. In darkness, I look at the green lights from the life-supporting machines. I hear the humming mechanical sounds. I can feel the breath of God of Death drawing closer.Now I know, when we have accumulated sufficient wealth to last our lifetime, we should pursue other matters that are unrelating to wealth. It should be something that's more important. Perhaps relationships. Perhaps art. Perhaps a dream from younger days.Non-stop pursuing of wealth will only turn a person into a twisted being, just like me. God gave us the senses to let us feel the love in everyone's heart, not the illusions brought out by wealth. The wealth that I have won in my life, I cannot bring with me. What I can bring is only the memories precipitated by love.That's the true riches which will follow you, accompany you, giving you strength and light to go on. Love can travel 1,000 miles. Life has no limit. Go where you want to go. Reach the height you want to reach. It's all in your heart and in your hands.What's the most expensive bed in the world? a sick bed. You can employ someone to drive the car for you, make money for you, but you can't have someone bear the sickness for you. Material things lost can be found, but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can never be found when it's lost. Life. When a person goes into the operating room, he will realize that there is one book that he has yet to finish reading. The Book of Healthy Life. Whichever stage in life you're at right now, with time, we will face the day when the curtain comes down. Treasure love for your family. Love for your spouse. Love for your friends. Treat yourself well. And cherish others.
他的成功改变了这个整个世界，可能也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可是这一段话是他对于他的成功所做最后的一个评价。这里面提到旧有的生命，还有新我的生命。那这一次的讲题，我们要提到旧我的生命，它的内涵是什么？照保罗所这一段里面所说的，第一个，旧有的生命，它乃是一个虚空的生命。保罗所说，外邦人的终局就是虚空。所以他说，我在主里郑重的对你们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而活。虚妄就是虚空。我们这新造的人，我们生活不要再像外邦人过一个虚空的生活。行事为人呢，是说到我们整个的生活的形态，我们的样式。然后他总结外邦人所行的，无论他是达到怎么样的成功，他的终局就是虚空。所以虚空这两个字，当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熟悉。传道书的作者，他曾在耶路撒冷作王，他有更大的权势，他的生活更多彩多姿，但是他在追求世上各样的快乐之后，他的结论是人生是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都是虚空。有时候我们得到虚空的时候，就好像觉得虚空只是一个心理的状态，所以我们常常，我内心好虚空。可是空虚其实它的意义是，我们在一切的努力和追求之后，最终都归于无益，一事无成。我们所一切的努力的，到最后都归于无益，没有益处，一事无成。那有时候我们问，怎么会是这样呢？传道书的作者，这位王，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王，他怎么会一事无成呢？贾波斯他改变我们的世界，那这么有成就，怎么可以说他是一事无成呢？这段自述当中，当他生病，当他面对死亡那一刻，他对他过去的人生有个重新的评价，他对他的过去的生命是一片的茫然。这也是当我们生命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我们可能越体会人生，我们就可以越体会贾博士的心境。你们可能还没有二十几岁，你们前途蛮长的，还有蛮长的路要走。可是现在当我们看回去我们的过去的路程的时候，就会有很深的这种感受。 有人说历史还有它的大自然是一个不断重复循环的方式在运行，就好像传道书所说的，江河从何处流出，人归回何处，春夏秋冬循环，生老病死循环，历史不断的重复，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那现在两岸兵修战危，他们说第三次大战又要来临了，可能发生在台海的地方，这是虚空。我们经营很多的事情，追求许多的事，我们人生看似非常的光彩，非常的多彩多姿，可是就好像泡沫一样，又好像云雾一样，可能转瞬之间它就消失无踪。我们身边也处于一种不太确定的状态，所以可能一场的瘟疫，对不对？一场的疾病，就像我们当中有些人一检查有些疾病的时候，一场的战争，这是我们现在害怕的，一个经济风暴，或是你在投资当中一个股市的地雷，它可能就掏空你的一切，然后它可能会让你精疲力尽，然后甚至逼着你，逼着我们走入到我们人生的绝境里面。到了生命终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底我们可以留下什么，值得我们回忆的是什么。到那时我们可能空手，我们就归回，没有带走任何东西，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虚空。到了终极的时候，我们所努力，我们所追求，我们所得到一切，好像变成没有益处，然后一无所成。为什么我们会生活在虚空当中？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就了解虚空，然后脱离一种很绝望的无奈的虚空？那圣经提到，保罗他提到说，那是因为我们心地昏昧。心地昏昧呢，是提到一件事情，那是提到我们的智能，我们的悟性的失败。难道我们没有智慧吗？难道我们也没有智力吗？或者难道我们没有悟性去思考事情吗？现在我们不是有手机，然后我们有网络，那这不是增加我们很多的知识吗？我们可以知道比以前任何的人所得的知识更多，可能在一天当中你所得到的资讯，只要你愿意，可能比过去的人所得到更多。可是我不晓得你怎么去运用你手机或者网络上所得到的知识，或者你在告诉别人，或者你在 PPT 打字的时候，你会从别的资讯当中得到一些事情，在那边谈论。这种现象就好像《使徒行传》，他曾经记载雅典人，雅典人他本身很有智慧的，他们蛮有充满哲学的理念的。可是呢，《使徒行传》却说雅典人他们就是把听到的听听说说，听听说说，像我们现在在谈的是，哎，听说听说听说。这是我们从手机跟我们网络当中得到很多资讯、很多的消息所看到的。每次我去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它如果是一天前的，我就不看了，因为它已经过去了。我们看到很多的信息，很多的资讯，我们看的可能是一个小时前的、三十分钟以前的最新最新的。我得到之后呢，知道。我得到之后呢，可能放在这里听听说说，给别人在茶余饭后的一个分享。我们现在生活非常内容非常丰富，所以可能坐了飞机，然后呢，我们从事一些政治或者经济的活动，或者到处的旅游。可是但以理书他们提到一句话，我们熟悉的，他说：“直到终结的时候，那时候许多人要到处奔跑，然后知识将会增加。”好像现在终结的时候所提到，就是我们这个现象的感觉。后来我读了和合本书，他有提到一个知识，就是邪恶。所以你的知识增加，邪恶也随着增加的感觉。我们有很好的物质水平，然后我们追求各种的风潮，我们艺术就像要提到了，我们觉得艺术好像可以带给我们生命的丰富。我们研究哲学，我们接受很多的教育，我们接受了科技，然后接受医学。可是当我们深入去探讨它的时候，这些好像并没有让我们更有智慧，因为他没有办法建立我们的心灵，他没有办法提升我们的道德，没有办法减轻我们的压力，甚至也没有办法阻止疾病还有死亡的来临。 也没有办法使世界更和平，所以这一切所追求，人所建造的一切文明，到了最后好像一切都变成无效，没有益处，这是更大的虚空。世界更进步，知识越多，好像我们就越加愚昧。为什么？因为当世界更多彩多姿的时候，那这些就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的心眼被世界可见的一切就遮蔽了。就像现在今天可能会有报道，那些沙尘风暴过来，当沙尘风暴过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看见远处的东西。可能呢，在大陆那边很严重的时候，可能50公尺你看不见，或者100公尺你就看不见，或者浓雾过来的时候你看不见前面的东西，那跟你视力没有关系，你可以看得见的东西可是被蒙蔽，所以你看不见眼前的危险，你看不见很清晰的看见前面的事物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心地昏暗，不是我们不会去思考它，可是呢，当我们思考的时候，世界的事物把我们蒙蔽了。当你起来的时候，你可能看着手机，看很多事，追逐很多事，然后追逐世界所有这些非常炫耀的事，可是我们心中所注重的这些看见的这些，然后我们心中被蒙蔽。我们心地昏昧是因为我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更重要的，我们心地昏昧那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所以罗马书第一章他们就提到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把他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想变为虚妄，或者思想变为虚空，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昧。不认识神，我们心地就昏暗。我们现在世界已经把太空船已经送到火星当中，那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探索宇宙，可是这是宇宙当中非常非常非常皮毛的东西，我们还是很无知对整个宇宙。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把太空船上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创造万有的目的，不知道上帝其实是掌管万有，我们没有去追求认识那永恒的神，不知道我们人的问题其实在人的罪的堕落。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慈爱，他的恩典，他的公义，他对世界和人类的计划，我们还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无知，我们心地还是非常的昏暗，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脱离虚空和无知。在无知和虚空当中，你会追寻虚浮的荣耀，甚至会扭曲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人生观。再来，当我们心地昏昧刚无知的时候，我们心就刚硬了。刚硬是因为我们慢慢对我们的良知，我们的良心慢慢失去它的反应，我们对真理没有反应，没有反应的能力，然后我们对罪恶也会麻木，没有知觉。那这是逐渐慢慢的失去了知觉，对不对？所以小时候你可能在说谎话啊，一个小孩子说谎话那时候很快就察知出来，因为他讲话就支支吾吾，你看见他的时候他就闪着你，对不对？你没说谎话，成绩单呢，他就一直闪着你啊。所以你可以很快的察觉出来。不过到现在的时候你发现，不晓得你会不会，我觉得我每如果说谎话的时候面不改色，而是面带笑容，就是这样。然后你看着我们的表情的时候，你发现蛮真的感觉，讲话都不用讲，谎话都不用打草稿，对不对？面不改色，为什么会这样？麻木。我们对一些罪或者对一些的问题，比如说对两性的关系，如果我们说，哎，怎么现在年轻人是这样，他会怎么对你说？ 啊，时代不同款啊，怎么还这种老观念呢？讲到最后你就不敢讲下去了啊，那是因为我们跟不上时代。对很多罪，我们会觉得慢慢的我们对罪行慢慢就没有感觉，而且越换越大。所以我们有句话，他说虽然逃班补啊，我都还逃看骨啊，这样。你发现呢，很多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必须悔改他，没有人告诉你是错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心就慢慢刚毅起来，那是对罪的。有时候我们现在开始要享受最终之乐，我们要达到我们最大利益，开始之后我们还觉得有点胆战心惊的，我们还是对自己对不起自己良心的感觉，慢慢我们就要说服自己，然后别人也会说服我们，我们会压抑我们自己的罪恶感，那不是没有什么，你如果做了下去的话，你可以赚很多的钱，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太公义耶。没关系啦，别人不知道，大家不是这样赚钱吗？我们觉得没有什么绝对的是非，所有的是非都是相对的，这不过是看情况而定。到最后，如果我们消除我们内心不断产生的罪恶感，最好的理由是根本没有神，没有审判，没有人知道。圣经提到说，我们不爱光，拒绝光，倒爱黑暗。耶利米书第六章提到说，他们行可憎之事，他们应该觉得羞愧的，可是他们却一点都不觉得羞愧，也不觉得羞耻。那这就提到我们每一个人对罪的一个知觉已经麻木。失去一种羞耻感，失去对罪的知觉，失去一种道德的意识，最后好像一个禽兽一样。圣经罗马书他就提到说，所以神就任凭他们随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至于彼此羞辱自己的身体，因此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既然不认识神，因此上帝就任他们去做不该做的事。人自暴自弃，或者他不怕神，那最后神只好放弃了他们，这是最终的结局。因为私欲，人逐渐的败坏，逐渐的败坏，结果就是走向最后的沉沦和毁灭。听众们，这是我们的自我，这是圣经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的，就是我救我的生命，救我的生命所导致的结果。这就没有信主的人，当他们生活在这世上，照着世上的法则在行的时候，这是他们外邦人的结局。所以在这当中，我们要看看想到一件事情，保罗提到说，你们已经信的人郑重地告诉你们，不要再像外邦人那样存虚空的心来生活。他们的情况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我们可能仍然回到外邦人旧有生活的一个形态里面。有没有这样？我们有存着刚硬的心？我们有没有存着无知的心？我们求没有一个虚，我们过一个虚妄的生活，虚空的生活。我们所追寻的事情，到最后你会发现都对你的人生，对你的生命没有益处，到主那边去的时候是一事无成。最后我们没有上帝的性情和生命，而是提到说我们就与神的生命隔绝，因为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合乎上帝的旨意。有人提到说，没有上帝生命和他的性情，那这个人的生命只是一个存在，只是一个存在，因为他并没有活出他生命原有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的人生就是追逐最虚空，最后一无所获。神造我们不是这样，对不对？神造我们乃是让我们可以认识他，可以与神能够亲密的交通。就好像奥古斯丁所说，神你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若没有安息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永远得不到安息。 没有在神的里面，我们就过了虚空的生活，我们人生的路好像就旷野的道路，困苦愁烦，没有真正的安息。这是没有主的生命，没有主的性情的一个生活方式，乃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以弗所书他一段话，第二十节第四章，但是你们从基督学的不是这样。这里有一个有一句话，有一个连接词，但是这个连接词表明一件事情，它是一个转折，它是一个希望。这个希望和转折就是福音所带进来的一个对比和转变。他这边所提到一件事情，说但是我们乃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是新的族类，外邦的景况不是我们的景况，外邦的结局不是我们的结局，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天国的百姓，福音就像一道光照在我们原来所处的黑暗还有绝望里面。这件事情的发生，这个转折不是因为靠着人的努力，或者靠着某种的社会的运动来扭转我们内心无知私欲掌权的一个状态，而是靠着神，从神而来的耶稣，靠着福音的大能来转变整个局势。但是我们不是外邦人，我们不会落入到他们的境况里面，我们不是像他们那边的生活，但是我们是属主的人，新造的人，我们是与现今的世界有了分别的人。所以这个转折乃是提到我们跟现在的世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分别出来。天路历程它其实有一段在描述那个基督徒还有晋宗这两个人，他们呢在他们的天路历程当中呢，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叫虚华市。那这个虚华市他在描述的时候，他提到说他里面卖了各样的东西，来自世界各国的东西，然后各种荣华富贵，你要看到长到什么样都有。然后呢他要卖的东西甚至还有一些头衔啊，可见的不可见的啦，反正可以卖的都是有价格，都可以标上价格，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有些买卖的东西，有些东西是可见的物质，可吃啊喝的，有些是头衔，有些是各样其他的娱乐啦、运动啦、甚至名誉啦这些东西，反正每一个东西都有标价就对了。然后呢，他们在这个地方当然也充满很多的罪恶，因为世界各地人在那个地方，他们找到他们在享乐的东西。那上面就记载说，当基督徒还有晋宗他们两个进到这个虚华室里面的时候，哇，全市就轰动起来。那为什么会轰动起来呢？因为这两个太特别了，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们穿的服装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圣经里面有提到穿上新人，对不对？脱去旧人，这表明他们穿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外衣，人家看哦就不一样。他们到那个地方去了，他们讲话的内容呢是不太一样的，讲论天城的事情，讲论他们要去的地方，他们未来天国的事，跟那世界的事情完全不一样。他们去到那边的时候，他们也不会东看看西看看，然后这个漂亮那个漂亮，要追逐很多虚浮的东西，他们对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所有人都看他们非常的奇怪。所以呢，所有城市人都看这两个人跟他们完全是大的不同，所以他们就很哗然，怎么会有这两种人？他们显出与众不同的特质。后来他们就脱离那个地方的引诱，继续走他们的路程。那进入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不是外邦人，但是我们不是他们的那个生活形态。你能不能彰显出你那与众不同的特质？我们的生命已经被更新，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就像圣经所说的， 基督照着父亲的旨意为我们这罪舍己，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界。哥罗西书那边提到说，他将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移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外乡人，暂时居住在这世界，但是不属于这世界。那当你有这个新的身份，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那么到底你过的是哪一种生命的形态？已经脱去旧我的形态，穿上新我的形态，或者我们虽然已经是一个新的身份，表明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可是我们仍然过着旧我生命的形态。那能不能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说，啊，这群人他们确实与众不同，因为他们是跟随基督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之前，我们唱这首诗歌，主啊，我来到你面前，感谢神，因为神使保罗写的这段话提醒我们，我们是世界不同的人。这首诗歌我们再来到面前说，神，我要来到你面前，我的生命属于你，我的身体是属于你，我是一个完全为神而活的人。我们一起今天来唱。